良友圣经学院领袖训练初级课程。
圣经里面有没有说到要我们做领袖带领人？
我愿意起来带领信徒侍奉神，可是我从来没有受过这方面的训练，不知道怎样才能成为合神心意的教会领袖。
教会里缺少属灵的领袖，神啊，你什么时候才供应我们的需要？
亲爱的弟兄姐妹，你愿意奉献自己接受训练，起来带领神的群羊吗？你想成为神手中合用的属灵领袖吗？在李兴沙牧师为你主讲的领袖训练初级课程里，你将得到基本的装备，欢迎你收听。
主内弟兄姊妹，良友圣经学院的同学平安，我是李兴沙牧师，很高兴与你在良友圣经学院再次相会。时间过得很快，我们这门领袖训练的初级课程已经讲完了12课，今天我们要讲第13课了。这一课的题目是神对领袖的考验，也就是生活对一个教会领袖的潜力和成熟的考验。我们这一课的目的是要让学员确信，所有的领袖在不同的阶段都会经历各种大小不等的考验。从神来的考验是有益的，为了要认证领袖在某些领域里的成长的情况和进度。我们要从圣经里找出一些领袖受考验的例证，然后从这些例证的当中来学习领袖对于考验的正确的心态。希望你学了这一课之后，不但自己能够找机会去应用，更重要的是要去教导别人，去训练其他的领袖。当你一面学一面应用一面教别人的时候，你就会发现你学得更加有心得。我在神学研究院进修了6年，在期间我经历了无数次的考试，有的可以说是轻描淡写举手之劳，有的却让人有心惊肉跳的恐惧感，甚至还会做噩梦。根据我的观察，学院里的教授对考试的作风可分成4种。第一种就是从学期开始到学期结束，从来不考试。教授认为学生要自动自发，因为都是研究生，你不好好学习，那是你的事。有些比较不认真的同学呢，就专门上这种教授的课，日子很好过嘛。第二种呢，是教授在学期开始第一堂课就清清楚楚地告诉学生什么时候要考试，连考试的日期和内容都交代清楚。第三种是教授每一堂课都考试，就要求学生上课之前对课题先做好准备，在讲课之前先来一个小考。第四种呢，就是教授从来不告诉学生什么时候要考试，突然间就来一次考试。我觉得让我最受益的就是这第四种作风的教授，因为你不知道什么时候要考试，随时都要准备好。我觉得第一种从来不考试的方式，因为没有压力，学生们学习的意愿相对就会减少。那第二种跟第三种的方式呢，虽然有考试，但是因为事先已经知道了，所以都是考试前才准备，读书是为了应付考试。只有第四种的方式最好，最能够激发学生随时都准备，也能够代表学生实际上真正学习的进度。我想神对教会领袖的态度很多时候也是这样的，他从来不会不考验我们，也不会事先告诉我们说明天有考试，但是他随时都会考验我们。只有通过考验才能够看出我们是否具备条件去领受他更多更大的托付。所以我相信考验或是试炼是我们每一个人都需要也是必须经历的。可能一般人对考试 或是考验，多少都会有一点恐惧感。其实考验或是试炼是很普通的一件事，我们从上小学到中学到大学，可能都会经过数以千计的大小考试吧。很多人在应征工作的时候也要经过考试，我们经常使用的日用品和家用电器等等都要被反复的试验，通过厂商、政府当局的各种检验之后才能够出售。汽车上的每一个零件都要被认真检验，以保证汽车的性能与安全。当神要使用我们的时候，当然也是会要让我们通过一道道的检验，这样才能够显示出我们在某一个时期，在某一个领域上的实在情况和成长的进度。我要向你保证，其实考验是我们的朋友，而非敌人。尽管我们常常试图要逃避或是退出考验，但是考验却是我们得到造就、迈向新的高度的唯一的途径。雅各书第一章二到四节这样告诉我们：我的弟兄们，你们落在百般试炼中，都要以为大喜乐，因为知道你们的信心经过试验，就生忍耐，但忍耐也当成功，使你们成全完备，毫无缺欠。彼得前书第四章十二节也告诉我们：亲爱的弟兄啊，有火炼的试验临到你们，不要以为奇怪，倒要欢喜。是的，我们对考验要有正面、有积极的态度，而不要存恐惧、逃避的心态。那在我们的讲义里面，我给考验下了一个定义：考验是神给一位领袖或是未来的领袖的挑战，使他有机会展示自己的成熟和潜力，不仅是言论，而是用行动来表明他的成熟和潜力。生命的每一个瞬间几乎都是一个考验，但是考验常常也会有它的时间性和阶段性。如果我们有准备，那么就可以辨明，可以理解，甚至通过这些考验。在这里我要特别提醒你一个很重要的真理，在彼得前书第四章十七节这样说：审判要从神的家起手。雅各书三章一节也这样说：我的弟兄们，不要多人做师父，因为晓得我们要受更重的判断。这节经文就提醒我们，领袖会比跟随者受到更大的审查、考验和审判。在我作为基督徒企业家25年的生涯里，经历过各式各样的考验，有财务上的考验，有复杂人事关系上的考验，有名利酒色各方面的考验。我体验到每一个考验都会有可能显示出我的真实的属灵光景。一般来说，属灵的光景有以下的三种。第一种光景就是内在的贫乏，也就是灵里的干枯。有时候遇到相同或是类似的考验，结果发现自己的表现比以前更糟糕，这就说明自己的灵里很贫乏。考验可能会显示我们第二种的光景，就是内在的停滞，或者说是灵里的徘徊。也就是说，我们经历一个与3年前或者4年前类似的考验的时候，自己的表现既然没有进步，也没有退步，而是在原地踏步。那当然，考验也可能显示我们的第三种的光景，那就是灵里的长进。我们遇上同样的考验的时候，交了一份完美的试卷，远远超过几年前的表现。让我重复讲一遍，通过考验，我们可以看到自己的属灵光景，灵里的贫乏，灵里的徘徊，或是灵里的长进。在我讲到具体的内容之前，要先问你一个问题，请你回想一下，在最近所经历的考验中，你看到了什么呢？ 是邻里的贫乏，邻里的徘徊，还是邻里的长进呢？好，我们现在来看圣经中领袖受考验的一些例证。圣经中有许多地方提到领袖受考验或是受试验的经历，可以给我们参考，给我们学习。我们在这门领袖训练课程的第一课，我们就提到第一个领袖亚当。神给他一个很重要的任务，要他管理所有的受造物。在创世纪一章26到28节，三次的提到管理治理。从第一章28到30节，我们也可以看到神要求亚当按照他的创造的规则去管理，去领导这个世界。所以神要确认亚当是否能胜任，是否会遵行神的吩咐，照神的心意去管理，去领导这个世界。在第二章16、17节这样说，耶和华神吩咐他说，园中各样树上的果子你可以随意吃，只是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你不可吃，因为你吃的日子必定死。那我们都知道这是神给亚当的考验，看他听不听话。结果呢，我们都知道这第一个人类的领袖亚当经不起这个考验，他失败了。这个考验让亚当看到自己的属灵光景，看到自己的失败，因着不顺服神的吩咐带来了神的审判。第二，亚当受考验失败了，结果直接影响到他的后代。圣经记载说，耶和华见人在地上罪恶很大，终日所思想的尽都是恶，耶和华就后悔造人在地上，心中忧伤。这是在创世纪6章5到6节。神对旧一代的领袖失望了，他就定义要兴起新一代的领袖来取代。神选中了挪亚，因为根据创世纪6章9节，挪亚至少有三个突出的属灵的品格。第一，挪亚是个义人。第二，在当时的世代是一个完全人。第三，挪亚与神同行。神拣选挪亚要他取代亚当做新一代的领袖，是因为挪亚有这些属灵的品格。我们在第三课第四课已经详尽解释属灵品格对领袖的重要，这里就不再多说。我要说的是，神在使用挪亚之前也给了他一个挺大的考验，这个考验并不比给亚当的容易。神要他在平安繁荣的社会里造一只方舟。路加福音17章27节形容那个时候的人又吃又喝又娶又嫁，在那种环境中无缘无故去造一只方舟，简直是一个天大的笑话。我相信挪亚一定受到很多人的讥笑，大家都会说他神经错乱，但是挪亚在考验中成功的通过了。创世纪6章22节告诉我们，挪亚就照样行，凡神所吩咐的他都照样行了，他完全顺服神，遵行神的吩咐。亚当做不到的，挪亚做到了。亚当受考验失败带来了咒诅，挪亚受考验及格带来了祝福。你可以参考创世纪8章21节到22节。第三，创世纪22章记载神对亚伯拉罕的试验，这真是神给他的考验，而不是来自魔鬼的试探。神在亚伯拉罕晚年赐给他一个儿子，就是以撒。当以撒渐渐长大之后，有一天神忽然间给亚伯拉罕一个高难度的考试。这个故事一开始第一节经文就告诉我们，这些事以后神要试验亚伯拉罕。创世纪的作者告诉我们这些读者，神要试验亚伯拉罕，但是对亚伯拉罕和他的儿子以撒来说，他们根本就不知道这是什么一回事。创世纪22章2节，神说，你带着你的儿子，就是你独生的儿子，你所爱的以撒往摩利亚地去，在我所要指示你的山上把他献为燔祭。在这里神刻意给亚伯拉罕一些提醒，第一，你的儿子， 你所要杀来献给我的不是一只羊、一头牛，或是你的奴仆，或是人家的儿子，而是你自己的儿子。第二，你独生的儿子，他的哥哥以斯玛利已经离开了，现在你唯一所有的就是这个儿子。第三，你所爱的，亚伯拉罕爱以撒的心是可想而知的。神说，我要把你所最心爱的东西拿掉。很多时候我们献给神的都是我们多余的，我们不要的，但是神要的是亚伯拉罕最宝贵最重要的东西，神要看他舍不舍得。第四，以撒，以撒这个名字是笑的意思，是要纪念当时你笑我，你不信我的话，所以其实你不配得到这个应许，但是我还是照着我的应许给你这个礼物和恩典，现在我要把我的恩典收回。神说这些话是要提醒亚伯拉罕，他必须付出极大的代价，这样才能保证亚伯拉罕不随便马马虎虎做决定。我想亚伯拉罕就像每一个疼爱儿子的爸爸一样，他一定整个晚上都不得入睡，他左思右想，辗转挣扎，带着两个仆人和他的儿子以撒，还带上了燔祭的柴，就起身往神所指示的地方去了。他们到了那里，亚伯拉罕在那里筑坛，把柴摆好，然后捆绑他的儿子以撒放在坛的柴上。以撒一定在想，老爸这是怎么回事，不过他还是顺服的躺在祭坛上。就在亚伯拉罕举刀要以他儿子献祭的时候，耶和华的使者抓住他的手，叫他住手。神说，现在我知道你是敬畏神的了，因为你没有将你的儿子，就是你独生的儿子留下不给我。请问神的使者这样说，现在我知道，难道神原来不知道吗？现在才知道亚伯拉罕会通过这个试验吗？我认为不是这样的。神是全知的，神的使者是说，你通过这个考验，表现了你对神的忠心，让言语变为行为，让潜力成为现实。这就是考验的意义。我们可以说，我们有这样有那样服侍神的决心和能力，而考验就是我们用行动向神来证明的机会。第四，神拣选约瑟在埃及当宰相，救活了千千万万的人民，不至因为饥荒的灾害而被饿死，特别保存了以色列全族的生命。神在重用约瑟之前，也给他一些挺严格的考验。他被卖到埃及做奴隶，在主人的家里受到物质和色情的种种试验，他一一的通过了。你可以参考创世纪39章。第五呢，大卫王被神拣选，取代了在考验中失败的扫罗王，起来领导以色列。神给大卫很多大大小小的试验，有的他通过了，有的他失败了。在被扫罗追杀的试验中他成功了，在女色的考验中他失败了。从大卫写的诗篇里，我们可以看到大卫在试验中学习到一些功课。在诗篇7章9节，愿你坚立义人，因为公义的神察验人的心肠肺腑。诗篇17章2节，你已经试验我的心，你在夜间鉴察我，你熬炼我却找不着什么，我立志叫我口中没有过失。诗篇26篇2到3节，耶和华，求你查看我，试验我，熬炼我的肺腑心肠，因为你的慈爱常在我眼前，我也按你的真理而行。诗篇139篇23、24节，神啊，求你鉴察我，知道我的心思，试炼我，知道我的意念，看在我里面有什么恶行没有，引导我走永生的道路。你看，大卫身为一国的领袖，他却欢迎从神而来的考验，因为他知道考验会使他 更纯净，让他能够向神显示自己的本色。很显然的，考验是我们的朋友。作为领袖，我们应该欢然面对考验。那使徒保罗在他写给哥林多教会的最后一封书信中，就写下了这样一番令人深省的话。他说，你们总要自己省察，有信心没有，也要自己试验。这是在哥林多后书13章5节。我们从雅各书也可以看到考验带来的正面的果效。雅各书1章2到4节这样说，我的弟兄们，你们落在百般试炼中，都要以为大喜乐，因为知道你们的信心经过试验，就生忍耐，但忍耐也当成功，使你们成全完备，毫无缺欠。好，现在我就来举一些关于考验的一些事实。我要讲一讲五个关于考验或是试验基本的要点。这五个要点呢，涵盖了属灵考验的真谛。第一，我们在生命成长的每一个阶段都要经历一些考验。一个真正的领导者没有不在不同的阶段受到某些考验的，不仅仅是对牧师或是传教师是如此，对所有的教会领袖都如此。第二，我们的目标应该是要成功的通过每一次的考验。我不认为神要跟我们玩游戏，有输有赢。神爱他的儿女，希望我们能透过每一次的考验得到造就。主耶稣通过考验了吗？当然，圣经说他在痛苦中学会了顺服。神的儿子毫无瑕疵，从来没有犯罪。然而，他也透过多次的考验，向父神显示了他的潜力。第三，在我们获得提升之前，总要经过考验。关键的一点是，考验往往是提升的前奏，接受考验是得到神重用的必要的条件。我们从刚才讲到的圣经里的几个例证，可以清楚地看到这一个事实。当你立定心志要被神重用的时候，你事实上是在向神祈求新的考验，因为考验是向前迈进的必经之路。第四，自我推荐或者世人的提拔永远不能取代神的拣选和提升。换句话说，我们不能投机取巧来应付神的考验，企图走捷径，这样只会使自己受苦。我还记得多年前在北美有一些传道人，他们在电视节目里传福音，很快就成名了，名利双收，结果在道德和金钱的问题上就跌倒了，毁了他们的事工，也毁了他们自己。原因是他们在神的试验中企图弄虚作假，蒙昏过关。你可以自我推销，也可以让别人来为你造势，但是这都不能够代替神的考验。当神通过考验来拣选了你，对你委以重任的时候，任何人都不能够阻挡。第五，最后一个事实，正如任何一件产品在通过检验之前绝不能随意使用，我们也是这样。我们所吃穿用的这些商品，没有一件不先通过检验就被我们使用的。难道神的国度会有两样吗？神说，我爱你们孩子们，但是我要先试验你们才能够使用你们。所以我们应该欢迎神的试验，而不是逃避。有一个故事讲到一个有钱人把一大笔钱交给一个建筑商，他要他拿这笔钱建一座房子。有钱人向建筑商描述了一下房子的样式，然后告诉他建这座房子可能不需要这么多钱，但是自己希望多给一些，这样建筑商在盖房子的过程中可以用好一点的材料。然后呢，这有钱人又告诉建筑商说，还有你盖完了房子，假如还有盈余，那些剩下来的钱就是你的了。建筑商的眼睛立刻就睁大了，他笑得合不拢嘴，想着自己可以使用偷工减料的方法来盖房子，使自己留下大笔的现钞。所以他在盖房子的时候呢，就走了捷径，他的框架搭得很远， 每块木头只用一个钉子，他随便上了一个屋顶，再涂上一层涂料。房子完工之后，从外表上看很棒，但是建筑商知道这座房子的实用寿命不会太长的，因为他搭建这房子的时候他用的时间太短了。后来他把剩下来的钱就存进了自己的口袋。当他去见有钱人的时候，他说房子已经完工了，这是钥匙。然而那一刻有钱人告诉他说，哦，我忘记告诉你了，房子是送给你的礼物。我们是否也曾经这样超捷径，以为不会有不良的后果？这个小小的建筑的工程就是有钱人对建筑商进行的一个考验。同样的，在我们每一天的生活中，神也会看着我们说，这是你的生活，你可以超捷径，不通过我给你的考验，但是到最后你要承受后果。让我在这里做一个结论，我们永远都不知道在自己的人生中会出现怎样的考验。他们就像学校里的老师，没有事先通知就突然来一次的考试，那时候我们将无所遁形。这些考验要让我们看到自己实际上是什么样的领袖。当我们在领导的天职上不断成熟的时候，就会经历更深的考验。就好像我们上完三年级的数学课，通过了考试，结果发现四年级的数学课还在等着我们。领袖的考验也是如此，我们还幼嫩的时候，会在某些小小的背景下经历一次小小的动机的考验。第二年，我们可能需要投入更大的资本，经历更大的动机考验。想想看，大卫为了预备他和哥利亚之间的恶战，他之前怎样和狗熊以及狮子来争斗，这都是考验，为要预备他面对最终的领袖的角色，领导以色列的百姓。成长是需要考验的，提升也需要考验，扩大影响力也需要考验。考验是我们的朋友，而不是仇敌，我们必须迎接他们，因为这是领导力的一部分。最后，我要你看这一课的讲义里所附上的一幅图画，图中有一座桥，代表我们生活中的考验。桥的一边是一个成长中的领袖，另外一边是通过了考验得神重用的教会领袖。对比是显而易见的。我想借这个插图来表明，神的试验是我们迈向成熟的必经之路。没有试验就没有真正的成长。神的试验和考验不是查考我们的知识，像过去在学校里让我们把学到的知识复述出来，这是生命经历中的考试，是教会领袖走向成熟的桥梁。好，我们时间到了，我们就在这里结束。我是李兴沙牧师，下次再会。